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是2022年4月25号、晚上8点钟。这个是美东时间啊，我不知道你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啊。台湾是已经在26号的早上8点的啦，这个是2个小时的时差。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什么国际消息呢？除了这个俄乌战争之外，还有什么消息啊？其实在俄乌战争的时候啊，中东也不平静哦。从去年开始的哦，这个美国啊跟这个欧洲啊跟这个伊朗啊试图把伊朗拉回这个核武协议的这个努力啊，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哦。那这个伊朗当然这个伊朗啊这个有提出很多要求啊，包括这个解除对美国啊美欧啊对伊朗的制裁，然后呢要把这个他的伊朗革命卫队啊从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啊的名单中去除啊等等的哦。那这些条件哦，还有这个把这个美国啊把这个伊朗的这个海外的资金冻结，这个、也都要解冻等等哦。那这些的努力啊，这个让美国啊也觉得，哎呀，这个跟他谈啊谈啊，这个谈不出什么结果来的感觉啊，可是又不想放弃啊，这么久以来的努力啊，所以呢，现在就还是卡着哦，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哦。那当然，以前呢，美国对伊朗啊实行严厉的这个各种的禁运跟制裁哦，但是啊，没有对这一次啊美欧对俄罗斯哦发起战争的这样的制裁还来得严重哦，所以伊朗啊就算被制裁了十几二十年还是仍然活得好好的，而且还发展得越来越好啊，不是说经济啊，是说他的军事啊跟这个核武方面哦是发展得越来越好的哦。所以啊这个制裁禁运啊是不是真的有效哦，其实是很难说哦。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之外啊，这个耶路撒冷哦，还是不断的哦，有这个，前一阵子有非常多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啊，跟犹太人的冲突啊，包括相互的仇杀哦。那当然，这个以色列警察也是会武力还击哦，把很多这个巴勒斯坦人哦的这个攻击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啊，给枪杀哦。那这样子。当然是为了要防止更多的犹太人受害啊，但是呢，这也凸显的哦，这个为了耶路撒冷啊，那这个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停止的互相杀戮哦。那这个杀戮哦，不要想说有以色列是拥有中东最强的武力，但是也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根除这种危机哦。所以你住在以色列，尤其住在耶路撒冷哦。真的是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冲突哦。当然，这个你如果是作为一个这个观光客啊，是还好，因为不管是犹太人啊，不管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他们都不会攻击游客哦，他反而会想要得到你的友情哦。去告诉你说对方哦，这个巴勒斯坦人知道你是外国人，他会在想办法告诉你犹太人对阿拉伯人是多么多么的不好哦。那你如果是犹太人知道你是外国人，也会告诉你说这个阿拉伯人这个巴勒斯坦人啊对以色列造成多大多大的威胁哦。所以啊这个就是基本上外国观光客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啊都不会受到攻击哦，人身安全不会受到威胁啦，当然就要小心被池鱼之殃而已，然后池鱼之殃而已。那但是呢，这本身耶路撒冷的这个冲突啊、暴力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循环，一直不断的循环哦。那这也是一个这个政治上哦会被各方运用的一个筹码哦。那这个在这个俄乌战争下，很多问题啊都不被关注了哦。但是其实，是真的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哦，在中东仍然持续的进行呢、包括这个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啊，他也同这个跟美国啊一起啊，想要来协助缓和耶路撒冷的这个阿尤仇杀的这种状况，可是 其实他真的，你说他有多大影响力吗？在耶路撒冷哦，其实约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啦，哦，是有限的啦，哦。那此外呢，这个以色列哦，以色列呢本来跟俄罗斯是，他等于以色列是唯一可以跟俄罗斯也跟美国做好朋友的一个国家哦。不过呢，现在的这个政府啊的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个亚伊拉皮德，他比较 liberal 齁，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他没有太大的感情。他不像以前纳丹尼亚胡会对俄罗斯还存有一定的感情啊，跟这个依靠啊凭借哦，所以希望等距哦。但是呢这个现在不是啊，比较亲美了，现在的政府比较亲美了齁，那这样子啊，现在居然可以跟俄国似乎啊已经有这个有点冲突的感觉哦。那当然这个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件好事啦哦，这个因为至少以前他可以作为调停的一个人哦，这个作为调停的一个在美俄之间做调停哦，但是现在恐怕是已经没有办法来做到这件事情了哦。那对于有以色列来说啊，过去他能够维持跟俄罗斯的友谊啊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是军队是这个等于是驻扎在叙利亚啊，所以呢以色列要去打叙利亚军队阿塞德政权军啊，跟打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啊，都会这个有可能会波及俄军哦，所以他都必须要先通知俄军说，我要打这个地方，我打这个机场的，打这个碉堡咯，请你赶快把你俄军的人员先撤走啊，我绝对不想要打到你啊。哦，然后俄军撤走，当然这个当地的叙利亚政府军也就会跟着撤走啊。哦，所以呢就是空袭效果当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不能打到俄军还是以色列必须要做到的事齁，因为他不能跟俄罗斯为敌，因为俄罗斯以前大家认为是非常强的嘛，啊非常强的，当然我就不想要得罪他嘛。而且以色列里面有100多万这个前苏联犹太人啊，所以其实普丁本身对以色列是蛮有好感的，他认为以色列呢基本上也算是俄语系国家之一啦。齁，因为里面真的很多讲俄语的人哦，这是真的哦。但是呢现在哦，这个毕竟呢很多的立场哦还是没办法协调一致哦。好啦，那这个是中东大概现在发生的事情哦。那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争哦已经进入几乎2个月了哦，那这个还是没有一个最终的结局哦，大家都已经很惊讶哦，居然能够打到这么久，而且哦现在呢以前之前俄罗斯是三路围攻哦，从北方打基辅，东方要打哈科夫，南方从黑海要打这个哦这个尼古拉耶夫跟敖德萨哦，那现在呢北方跟南方啊证明都没有办法得到效果，所以现在俄军哦，这个损失惨重啊，这个各种军事装备啊，跟人员都损失惨重的状态下呢，他已经哦改弦更张哦，将所有的军力集中在东边哦，准备要把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两个哦，这恶意的哦，这种分离主义的区域啊，要把它割离开哦，把这个从乌克兰割离开，然后呢，最终还是希望这个把这个南边哦，把整个乌克兰啊，濒临黑海的整个区域啊，也都能够拿下来，让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哈。所以他现在努力的在做，但是呢，4月15号，偏偏呢，这个莫斯科号啊，这个巡洋舰哦，这个俄罗斯的国宝啊，这个最大的这个价值7-8亿美金造价的一个这个巡洋舰哦，居然被这个乌克兰的两枚这个海王星哦对舰飞弹啊给击沉哦，击沉哦，真的是哦就沉到海里，是12000吨级的哦巡洋舰哦，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啊被击沉最大的一艘海军舰艇哦，那这个是这个俄罗斯的荣耀啊，结果这一下就被干掉了哦。结果这普丁啊，这当然是气得快发疯了哦。然后呢，这个就使用各种手段啊，加速进攻。当然， 俄罗斯损失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惨重。当然，我们知道乌克兰可能也是损失非常惨重，而且因为战场都在乌克兰哦，所以呢，整个国家的这个基础建设啊、房屋啊等等城市啊，几乎都是沦为废墟一片哦。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战争的残酷啊，跟这个哦没有人道哦。那这个已经有大概500万以上的乌克兰人变成难民。逃到西方，当然呢，这个波兰呢、逃到波兰呢、逃到摩多瓦等等，然后他们后来有很多人也是已经开始在返回哦，因为这个在外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乡啊、很难生存呐、所以呢，也有些人是开始回来，但是这个战争还没有办法结束，尤其是在南边的黑海岸的马里乌波哦，马里乌波尔啊，这个是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跟这个克里米亚之间的一个陆桥区域哦，这个靠海边呢，它需要把它连成一气嘛，所以呢，猛攻哦，这个马里乌波尔还有这个尼古拉耶夫等等哈、但是这个一直没有办法成功啊，在他这个马里乌波的乌克兰守军藏在一个钢铁厂的地下城市、地下碉堡里面哦，让俄军无法动弹，没办法打下来哈、所以这个。真的也是哦，这个奋战精神啊，让全世界的人啊都看在眼里哦。那全世界哦都想尽办法要去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哦。当然，世界上还有极少数的国家哦是支持俄罗斯的哦。当然，这个也包括中国啦，包括这个叙利亚啦，哦，包括这个。哦，这个古巴啦、委内瑞拉啊等等哦，这些伊朗啊等等，这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哦，这个势力范围或者是始终的哦，这个盟友哦，那这些国家哦，当然是没有俄罗斯活不下去的国家哦，但是哦，这些国家现在这样的支持这个。哦，以这种暴力的手段来哦入侵他国，这样俄罗斯的这种作为哦，这样子会不会有其他的后续的反扑哦？这些国家其实都要小心哦，包括这个印度哦，印度呢趁着这个全世界抵制俄罗斯的时候啊，跟俄罗斯买了很多石油啊、天然气啊，趁低价购买哦，好像他是得到了便宜又卖乖这样子。但是哦，这个印度真的不聪明，他这样子的跟欧美国家哦，这个唱反调的话呢，有一天呐、要是中国啊跟这个印度啊，因为这个哦，这个藏南呐、或者是这个克什米尔等等地方啊，又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时候啊，你要欧美去挺你吗？当然就不会了呀，所以这个印度哦，真的是没有远见的感觉啊。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哦，那这个哦，这个真的是不是很聪明。那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像匈牙利啊，这个匈牙利这个现在刚当选的哦，这个总理哦。又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哦，那种右翼极端的哦，哎，他是居然是支持俄罗斯的哦，搞不清楚这个我匈牙利，你还是一个北约国家吗？是吧？那之前呢哦，这个最近今天刚选出来的法国总统哦，连任的这个马克龙哦 ，Emmanuel Macron 哦。哦，大家会投票给他，让他成为啊这个20年内啊第一个可以连任成功的法国总统啊，也是因为大家很害怕他的对手，因为他的对手 Le Bon 啊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啊，就代表他是那讨厌那些哦非法国人的移民啊，那些穆斯林移民啊，哦那些非打非法兰西的民族的人呐、他都讨厌嘛，这种地方，而且他居然是支持俄罗斯的哦，这个的蹦跟他的父亲呐、都是亲俄罗斯的哦，所以呢，现在法国境内啊，也许大家不喜欢，没有多欣赏马克龙的这个政策啊，或者是施政方针，但是大家更怕的是哦，政权落入这个。哦，这个右翼极端的雷鹏的手上哦，所以大家就知道含泪的投给了马克龙哦，所以马克龙哦，这个当选哦，以58%的选票当选哦，真的也是 托了战争的福啊，托了这个雷朋啊亲恶的这个福啊，不然他恐怕呢也是会被轻易的取代掉哦，因为大家法国的选民是哦喜新厌旧的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欧洲的国家啊，这个包括前东欧的这些国家，包括整个西欧国家，全部一起起来要挺这个乌克兰打下去，消耗这个俄罗斯的国力，消耗到底哦，到最后到底哦，这个会是什么样？这个被打的稀巴烂的这些乌克兰的这些城市，谁要赔偿啊？啊，死伤的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民，这些人命又是谁要为此付出代价？谁要来赔偿啊？其实俄罗斯都是应该要做的啊，因为这整个的苦难啊，整个这个从二次大战以后啊，最大的这个侵略战争哦、啊，真的就是这一次俄罗斯人对着同样是东斯拉夫民族的乌克兰哦、啊、进行的这个军事冒险行动哦、啊，这个军事冒险行动基本上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这个历史的走向哦、啊，那这个呢，就是说。他想要用武力让这个国际社会呢回到这个丛林世界啊，也就是强权拳头大的说话算话啊，拳头小的这些小国家啊，你就只有认这个成为鱼肉啊，让这些大国来宰割哦。所以呢，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啊，其实是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哦，这个大家一定要维护这个国际利益，否国际组这个规范、国际秩序，否则一旦回到了丛林世界的话，哦，这些强国哦，这过去的殖民强国很可能再起啊，很可能再把以前这些哦曾经是奴役的人民的这些国家再度哦这个征服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俄罗斯都可以这样干呢。我又为什么不能这样干呢？哦，所以呢，这一个战争哦，对于这整个国际法、国际规范的挑战哦，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哦，一个事件哦。那最后会怎么发展？我们到现在哦，4月25号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了结。从2月24号打到4月25号已经满两个月哦，整整两个月都超过了哦，还是没有任何停战的哦，这个迹象也没有和谈哦，和谈也没有任何的效果出来，两边就是继续在交战，那西方一直不断的把军火，现在已经把各种重型武器、坦克、装甲车、巨型火炮哦等等。几乎所有的可以拿到的武器全部都运到乌克兰去了哦，连多管火箭啊，这个海马士啊等等哦，都运进去了哦。那这样子等于是拿乌克兰当一个实验场啊，拿俄军跟乌克兰军当做这个哦，你的这个哦，这个白手套，然后去战争啊，代理人战争就是这样子玩的呀。所以哦，这个希望啊，普丁聪明一点，聪明一点，立刻停战，然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啊。这个哦，不要再打了哦。这个打下去，基本上呢，俄罗斯的利益绝对是没办法得到保全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是靠占领领土来取得国家强大的，而是要靠经济发展呐、啊、科技发展呐、啊、哦，人民的福祉啊。这个才是哦，这评定是不是一个进步国家、幸福国家的一个标准，不是说哦，我现在啊，我俄罗斯，我要把我的领土扩张到克里米亚，扩张到乌克兰，扩张到这个前苏联所有国家，通通回来之后，我这个国家才最强大、最幸福。不会啊，这些国家哪一个想要再回去前苏联的这个？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啊。哦，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哦，就像这个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一样，就是不甘心哦，哦，自己原来是这个苏联的主体民族，现在一旦这个哦裂解之后啊，我就这个没有哦过去的光荣了哈、哦。但是呢，过去光荣怎么样？ 啊，如果苏联没有瓦解，你普丁还现在还能当得了俄罗斯总统吗？不会啊，你只是一个啊，这个 KGB 的军官，就这样而已啊，你一辈子也不可能当到这个领导人嘛，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苏联瓦解其实是造就了这个普丁今天高权势地位的一个必要的基础啊，但是你要恢复前苏联的荣耀啊，这个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嘛。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哦，接下来我可能会讲一些历史上关于俄罗斯斯拉夫民族的事情哦。我有一本书，其实这个六月的台北国际书展之前一定会出来哦，现在已经在最后校对编辑了哦，写俄罗斯跟这个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哦，那请敬请各位期待咯。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拜拜。